第五章，东线风云，俄国压路机趁虚而入。一，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王朝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俄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罗曼诺夫家族在1914年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典礼，庆祝家族占据俄国皇位长达300年之久。在这混乱的三个世纪中，沙皇皇冠交替地被戴在了天才和庸才头上。俄国由东欧一个闭塞的小国变成了一个欧洲强国，虽然其现代化程度还不完满，还不完全像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却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帝国，领土从波兰一直延伸到太平洋。1613年，在晋身会议上，贵族、商人、僧侣和哥萨克上层的代表推举罗斯托夫总主教菲拉列特的儿子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为沙皇，是为罗曼诺夫王朝之始。1741年，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继位，男嗣断绝，后由外戚当权，仍袭用罗曼诺夫王朝的谥号。罗曼诺夫王朝长达300余年，对内实行绝对君主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欧洲的事务处处都有沙皇俄国的插手，沙俄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欧洲宪兵。尼古拉二世是罗曼诺夫王朝最具悲剧色彩的末代君主，生于1868年，是亚历山大三世的长子，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但由于常年生活在宫廷，很少和外界接触，甚至对朝中的大臣也不甚了解。19岁时，尼古拉开始在军队服兵役，一年后开始出行欧洲。在途经德国黑森达尔姆施达特公国时，尼古拉遇到了公国的公主阿丽萨，也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尼古拉对阿丽萨一见倾心，与她成婚。阿丽萨是个好弄权术的女人，她不甘寂寞，对朝政处处干涉。作为皇帝，本该保持公正的尼古拉二世却没有对爱妻进行干预。在皇储阿列克塞血友病发作时，阿丽萨请了一位名叫拉斯普京的妖僧来为皇储治疗。这位拉斯普京也算是个怪人，在战前曾给尼古拉的皇后阿丽萨写信说，不要参战，这场战争将会使你失去一切。事实正是如此，拉斯普京幸运地运功治好了皇储的病痛。从此之后，拉斯普京就在阿丽萨的庇护下祸乱宫廷，引起了所有人的不满，沙皇一家尤其是皇后的威信跌到了最低点。1894年10月，年仅49岁的亚历山大三世突然暴死，26岁的尼古拉二世被推上了沙皇的宝座。老师告诉尼古拉，所有政治原则中最错误的一条就是让人民拥有权力。如果命运给我们一个致命的礼物，人民议会，我们的生存条件将不可想象。年轻的尼古拉记住了一条原则，即沙皇是所有俄罗斯人的父亲。这不仅是沙皇的权利，也是神圣的义务，绝不许把这个权利让与他人。尼古拉二世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代沙皇，他在1896年5月18日登基时，按照传统，俄国宫廷在莫斯科为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因谣传沙皇将赏赐丰厚的礼物，使数十万群众聚集在了莫斯科的霍登广场，因拥挤而互相践踏，造成了3000余人伤亡，史称霍登惨案。加冕典礼上的悲剧为新继位的尼古拉二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即逢俄国的动乱之秋。自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便丧失了他在欧洲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与昔日盟国德国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也越来越深。面临身边强国的威胁和不利的国际处境，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昔日的死敌法国而结盟，希望借助法郎和法国的军事援助而站稳脚跟。 在国内，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反动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群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民主运动。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在首都爆发了流血星期一事件，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有俄国的俾斯麦之称的斯托雷平担任了内务大臣的职务，他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军事法庭派往俄国各地，大肆的逮捕和屠杀进步人士。行刑队的绞索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1905年的革命被血腥镇压了，但是不久之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又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巴尔干问题。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世界上的几个新兴强国的发展相继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他们为了获得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英法俄三国结成的协约国和德意奥三国结成的同盟国两大集团。这两个政治军事集团对抗的结果就是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7月29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沙皇尼古拉给德皇威廉发去一份电报，电文表达了对一个弱国发动一场不光彩的战争的愤慨。他质问德皇威廉能不能阻止他的盟友不要走得太远。德皇威廉给沙皇尼古拉发去的回电中表白了自己对和平的期待，并说，我正在利用我的影响力促使奥匈人直接与你达成令人满意的谅解。这说明当时的尼古拉二世还是希望能避免战争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尼古拉二世把俄国带入了战争中。由于战况不利、粮食困难等原因，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同时，由于皇后宠信妖僧拉斯普京，引起了年轻贵族和军官团的不满。沙皇失去了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持。在战争中，俄国军队屡遭失败，本来就很落后的俄国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战争的灾难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沉重的压迫。此时的尼古拉二世已经众叛亲离，内阁提出辞呈，杜马也在军队的支持下要求沙皇退位。1917年3月8日，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在奥拉宁堡宣布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的腐朽统治就此被推翻。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把皇位让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但整个杜马临时委员会以及大多数其他大公都反对他当皇帝。新任内阁首相里沃夫公爵、克伦斯基等都向米哈伊尔表示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米哈伊尔拒绝继承王位。当天，米哈伊尔再次发表声明，宣布拒绝接受皇帝位子。他于3月2日晚6点签署了放弃王位的诏书。诏书写道，我请求俄罗斯帝国所有公民服从在国家杜马提议下产生的拥有全权的临时政府，直到在最短时间里，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基础上产生的立宪会议做出表达民意的管理方式的决定。当天晚上，临时政府成立。就这样，在俄国持续了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宣告结束，统治俄国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此宣告灭亡。临时政府成立后，沙皇一家被安置在皇村。当时，皇后亚历山德罗和四位公主及皇太子阿列克谢早就提前被软禁在那里了。随后，沙皇也被押送到那里。至于要如何处置沙皇一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准备先把沙皇一家送到摩尔曼斯克，再去丹麦。英国政府也决定派巡洋舰来接走沙皇。但形势发生了变化，临时政府决定把他们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 1917年8月1日，尼古拉全家离开皇村，在300多人的武装卫队押送下，登上了去西伯利亚的火车，于8月6日到达托波尔斯克。皇室一家被安顿在前省都的住宅里。当年11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一段时间，托波尔斯克处于革命热潮之外。老的市议会继续掌管这座城市，皇室一家仍由临时政府任命的委员会负责看守。11月下旬，当地第二步枪团成立了士兵苏维埃，沙皇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军队逮捕，转而囚禁于叶卡捷琳堡。这是沙皇一家人在人间最后的住所。1918年5月，捷克兵团发动叛乱。6月，在西伯利亚的鄂木茨克成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叶卡捷琳堡处于危险状态，沙皇有落入白卫军手中的危险。当时白卫军的队伍正在渐渐迫近叶卡捷琳堡，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1918年7月17日凌晨，沙皇夫妇和他们的5个儿女，还有一个医生、一个厨子、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佣，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官员枪杀。此后，在1918至1919年间，共有19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遭到处决，亚历山大三世的后代完全被消灭殆尽，尼古拉二世的结局以悲剧告终，罗曼诺夫王朝以覆亡收场。几天后，苏维埃的敌人攻占了乌拉尔首府，但他们没有找到尼古拉二世。苏维埃政权枪决尼古拉二世，不但扼杀了那些想要打着尼古拉二世这杆大旗向苏维埃开战的人的幻想，而且结束了俄国的一个时代。不经审判枪毙沙皇全家，这种做法并没有为苏维埃政权添加了光彩，反而是授人以柄。毕竟尼古拉二世是自动退位的沙皇，并没有现行的反革命行为，而其家人和随从则更是全然无辜的，最小的王子尚未成年。正因为如此，枪杀皇室一家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被保密。